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媒称，为浙江温州基督教徒维护宗教权利的北京律师张凯已经认罪，承认违反国法，扰乱秩序，危害国安，也违背了律师的职业操守，表示忏悔。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中国政府强迫张凯律师认罪是颠倒黑白，当局拆毁教堂等举动是侵犯公民宗教自由。同时呢，西方主要媒体也正在对张凯一案进行跟踪和报道。那么这个案子为什么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时事大家谈，请中国前维权律师、活动人士陈光诚先生来到美国之音节目现场来发表评论。我们欢迎陈先生。
哎，你好，宇宙。
好的，
齐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非常好。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们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陈先生，非常感谢，非常不容易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那么实际上在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曾经为您担任这个维权律师的李方平律师呢，也被警方短暂的带走。这是在今天上午中国时间发生的事情。那么从李方平律师的这个现在最这个情况来看，还有就是张凯律师他这个案件从半年之前开始发生，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发展状况呢，从这些事情等等啊，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张凯、李方平这些律师被拘捕、被带走、被问话，甚至被要求这个认罪忏悔这样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说反映了中国在司法层面、在政治层面的哪一些问题。
我觉得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啊，李方平律师曾经是我的律师，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于今天11:10被带走，然后1:30以后呢被释放。很多中国的网友都开玩笑说：“哎呀，你失去了一次在央视这个认罪的机会。”这个说明中国人民已经把中共自编自导的这个让，逼着所谓的嫌疑人在党媒或者在中共的喉舌上认罪的这个事情啊，已经不把它看成一种耻辱了。这个反过来是中共对于一个中国的普通百姓成长为公民的一个肯定。首先我想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在专制之下是没有任何法治可言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谈中国的法治，或者说拿中国的法律、拿国际法来谈这些事情，有点照本宣科的嫌疑，但是我们还不得不谈。那么中共这种不断的逼着这个所谓的嫌疑人在央视上认罪，或者说在中国的喉舌上认罪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看到的是中共在违法。从国际法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中的第14条第3款就明确的规定啊，是不允许这个任何人自证其罪的。从中国自己的刑诉法当中第50条以及相关的关于这个捍卫程序公正的这样一些原则当中也清楚地写明不允许自证其罪，而且有所谓嫌疑人供述而没有事实证据的不能作为定罪依据，反过来有事实证据没有嫌疑人供述的可以作为可以定罪。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还一定要逼着这些人在央视上认罪呢？我想这是中共对于他们的审判在人心当中已经没有公信力的一种反应尤其是了解这个中国发展进步的这些人，已经他们的这种欺骗性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正在了解还没有被抓的这些人，他想给他制造一种恐怖气氛，让他不要再站出来去追求事实，不要追求公正，我想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对于还没有看到外边的信息的这些人，他想继续的愚弄他们。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刚才您说到这个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嫌疑人是不能够自证其罪，实际上呢不仅是嫌疑人自己，就是夫妻双方配偶也不能互证有罪。好，另外呢就是我想问您，就刚才您讲的中国希望通过这个做法来制造一个恐怖气氛，对其他的这些包括维权律师在内的一些活动人士，对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杀一儆百的作用，那么您认为这个能不能起到一个暂时的这个作用呢？
我觉得呢，怎么说呢，这个可能有多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于一些人会起到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网友 所这个调侃的，其实大家已经不把这个作为一种耻辱啊。你中共，如果你的判决、你的指控、你的这个丑化，大家都不视为是一种耻辱，反而是因为认证的话，你中共的这种效应就没有了，反而起反作用。所以说他的这种做法，从整体上来讲，我认为只能逐步的暴露中共的这种邪恶或者是危机，对于中国的这个大趋势的改变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短时间内也当然也会有个别的人去暂时的这个回避一下，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啊。因为在中国我们也知道这个酷刑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大家如果在这种状况下不是稍微的策略一点的话，可能那个非人的待遇你是承受不了的。那么张凯律师之所以这样做，我想大家有网友也曾做过对比，拿过他过去的照片和现在来做对比，他已经瘦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了。什么样的酷刑会让这样一个律师不得不违心的去做这说这样的话呀？大家是可想而知的。一会儿我可以给大家讲讲我所知道的中共在这个公安抓人以后所使用的骇人听闻的酷刑。
那过一会儿我们再来谈论中国的整体的这个人权的状况。
好的。
另外呢，就是我想问您，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说，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呢逮捕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律师，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这方面的这个打击呢是更加的严重啊。那么就说呢，从如果从司法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律师被逮捕本身这个现象是不是就是非常的违反常规？还有呢，就是律师他的这个职责作用和权利究竟是哪一些？
我想律师的这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替当事人辩护，维护他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你律师如果出来维护当事人的权利，那你自己的权利就会被剥夺呀。很多律师，你看周世峰啊、王宇啊、还有这个像这个谢阳啊、谢艳一啊，还有这个李和平、李春富，这律师统统的被抓走了。有的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有的连在哪儿都不知道。你说一个自己律师自己都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然后律师的律师中共也不允许他跟他们见面啊，只说啊他解除你的和你的合约，但是又拿不出任何的证据，那么我们是有理由怀疑这些人在背后受到了严厉的酷刑对待，然后不得不违心的做出这样的事情。甚至我们可以直接怀疑所谓的对方解除律师委托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中共自己伪造的。所以我觉得中共这种在法庭上行使的辩护权在律师法当中是免责的，这个是享受豁免权的，你中共就可以随便去剥夺。这就说法律在中国已经是形同虚设，这只是大家有的还没有认识到而已。我想谈到法律，我们必须谈两点。
是，
第一点，事实是什么在事实发生以后，你拒绝别人去调查，拒绝别人去了解，把事情掩盖起来，你说什么这是什么，这哪里有事实？那第二点，法律依据，你在没有事实的情况下，法律依据又怎么去适用？而且法律写的非常清楚的东西，你中共现在就公然的违背啊，刑诉法当中不准自证其罪的东西，这非常明显。换句话说，你现在让大家在让这些人在央视上做了这方面的认罪啊，让他自证其罪了，所有谈到的这些东西你中共都不能再追究他们。
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现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做法呢，是不是自己把自己的这个司法体系给它整成一只跛脚鸭？那么这样的这个后果呢，将会反过来给中共的这个统治造成怎么样一个后果？
我觉得实际上，从来中国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司法体系，那只是中共的一只手或者一个指头而已。中国虽然法律规定了很多，你去查一查它的刑诉法，它的很多法律的原则呀、规范啊，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常好的。可是，所有的有利于社会公正的这些司法法规法条，你都没办法执行。那么反过来，中共在不断增添一些恶法，或者在其他的法律当中补加一些霸王条款或者恶法的这些条款，那这些条款反过来，中共会无限期的去扩张去用。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把中国这一段时间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应该说由这个法律所达成的一个架构啊，当然不是司法体系啊，这个架构又彻底的摧毁了。那这个体系我觉得就更谈不上了，所有的 公检法司统一都受政法委的指挥。另外你看现在公安部门和宣传部门携起手来密切配合啊，一方面这边抓人，那边很快就让你在上边，在这个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呀、还有这个央视啊，就去认罪啊。那这个密切的配合，我想不是一般的官员，甚至说不是你国务院办公厅能够指挥得动的。那么什么人在背后操纵？那么一个国家的法治体系可以随便被人操纵，你还能相信他会有公信力吗？你还能相信他会主持社会公正吗？不可能的事情，这只是当权者的一个工具。
好，谢谢陈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是维权律师张凯被在媒体认罪，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活动人士陈光成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一位观众呢是山东的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
孔先生好。
光成。
哎，你好，老孔。
哎，我是老孔，你也知道是吧？
知道，当然知道。
我知道张凯呢，是张凯到保定河北大学，他爸是李刚那个案子，他来了。来了之后呢，通过李和平等人呢，找我，说是安全问题。后来呢？后来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去了我也没找到他，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到北京呢，被这个几辆车要围着撞他。这个我都知道。我们当时都通了电话，张凯那是个好律师。
是。
再一个我再说一下，我住了十来次这个监狱了啊，看守所，在里边去了之后啊，那是软的硬的，硬的就是拿电击棍子电你，是吧？电你，老实点。软子呢？马上来个软的，软子就是你怎么着，你怎么说？我这个人呢，我这人怕死，是吧？我这个是
不光你怕死，不怕死的人有多少？
查不透，你让我说什么，哎，我就说什么；你让我怎么表态，我怎么表态。总之呢，我给国家安全部的到保定来呢，谈的时候也说了，他说你怎么想法？我说我这个人啊，贪生怕死，是吧？如果日本人来了之后，我马上是领着日本人，找这个国军，所以说呢，基本上就是这么情况。那这个谁是？
我怎么越听老孔先生你说的不是你自己啊，更像是你在说这些中共的干部啊。只要有利益，他们谁跟着谁的他都会干。今天这个领导上去了，他就是这个领导的狗；明天这个领导下去了，他转脸就不认识了；那个领导上来就马上就屁颠屁颠的跟在后边。这根本就不是你啊，这说的是他们呢。
好的，谢谢。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继续来接听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电话，我们的热线是4001200551。好，河北的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
请讲。
我觉得吧，这个，因为我本人是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司法系统打过交道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在这方面是有发言权的，是吧？我前段时间就打过一个官司，是吧？打过一个官司到法院，首先起诉非常难，是立案非常难。他能可立案可不立案的，他尽量不给你立案。再者说呢，他这个完了，你这个案子进行到什么程度呢？你往法院打电话没人接，完了你去法院嘛，你想问问你的案子案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不让你进去，门口有人把门不让你进去。我都觉得非常奇怪，人民法院为人民，这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
生。
接下来还有一位是安徽的徐先生，你好。
哎，徐先生好，
你
在线上，请讲。
你好，陈先生。
哎，你
好。是这样的，我打个电话呢，就想就是很，我很关心，就是你现在在中国的你的家人的那个安全。
嗯哼，谢谢。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同时呢，对他们表示慰问。
谢谢你，
希望你们在美国一切都好。
好，谢谢，非常感谢啊！我简单的回应一下，我们在山东的家人呢，现在还好，比我在家的时候情况好多了，但是并不等于没有问题啊。谢谢你的关心。
好，谢谢陈先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电话4001200551。
所以我想补充一下这几个听众所说的状况，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刚才这个李先生说啊，你到法院去，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换句话，没有办法立案，你就没办法进入法律程序。像张凯律师这个事情也是这个样子。在此之前，张凯帮助当地的教友，穷尽了几乎所有的法律手段来为他们讨回公道。 啊，到法院去立案，法院就没有理由的就一概不给你立案，你就没办法进入法律程序。那么即使有的立案了，那么中共也不会根据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就一味的判你败诉，那就应了中国老百姓的那句话啊，三八二十三，不信再算算，好，再算算，再算算，还是二十三，你有什么招？你就真的就没有任何讲理的地方。所以最后呢，那么很多教友就去申请游行，申请游行中共又不批，那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的这种违法的行为得不到追究，老百姓权益没办法去维护，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状况。法院真的是在这方面我的感受是非常清楚的，你门你都进不去，他甚至就不理你，你去跟他讲道理，你把他讲的没话说了，好，他拿张报纸假装在看报纸，他不理你了，你说你有什么招？
基本上就是说法院看起来也就是一个摆设，
对，
一个
就是一
个
摆，就是中共的一个工具。法院为人民只有体现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共命令他把谁，把一个社会活动人士啊，构陷入狱的时候，他们会和公安密切配合，扮演一个角色啊，一个小丑，扮演一个这个稻草人的角色啊，好像经过了法律审判，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威性，老百姓都很清楚。
其实他并不是来在主持这个公道，而只是在维护政府的利益。
对，只是好像在蒙人耳目。你看，我们是经过侦查、起诉、判决的，是有法律效力的，但实际上事实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符合。
那么陈先生，我还想问，就是说在中国有这个概念，像我们讲到这个张凯律师、李方平律师，我们都称他们为这个维权律师。那么实际上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所谓的律师本来就是维权，不管是维护这个原告的权利还是被告的权利，总是维权。那么现在特意讲的这个维权律师呢，是本身给人一种感觉，就是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就这样一个。
我觉得是这样。我这个维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把它强调成维权或者是人权律师呢？
是，
因为在中国，你知道这样，一旦这个当权者想对你某一个人、某一个群体、某一个组织进行迫害的时候，是没有人敢站出来的，是吧？当年张志新被杀的时候，就问他家人，家人都不敢说跟他有什么关系，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跟我们没关系。尽管这些人走了以后，他们家人抱头痛哭，可是当时他不敢。那么在中国现在，这些人之所以被称为这个维权律师、人权律师，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勇气，敢于去为这些受迫害的说话，敢于去面对这些掌握着国家机器公权力的人说你违法了，法律是这样写的，你不应该这样做。那么而且他们在做这些公益事案件的时候，很多时候自己要冒着非常大的危险，要付出很多时间精力，而这些人往往都不会让他们有很好的经济收入，甚至参与了这样的案子会断了他们的经济收入啊！你像李方平当年代理我的案子，跑到临沂去一下车，据说就被这个刘杰安排的黑社会拿这个铁棍把头上打出了三厘米长的这个口子，直打头骨啊，头破血流啊。这样的案子为什么就没人查？中国的公安你们干什么去了？这个所以说这些人可以说是中国的脊梁，是中国的良知，是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啊。所以称他们人权律师、维权律师一点都不为过，
也是中国社会的这么一个特有的群体，有勇气的这个群体，
而且是一年来中国成长起来这样一批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也是令中共胆战心惊的，所以中共不择手段的迫害他们。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观众听众朋友的发言。接下来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山东，是我，是我，
哎，你好，邹先
生，
请讲。
哎，你好，那个中共对维权律师打压，我觉得根本就无视本国的宪法，这个就不像是现代国家的这种政府。我觉得为什么中国不把直接把这个法院废除了呢？你看央视这么为中共服务，给那个律师扣帽子搞批斗，而且现在又公开那个姓党，我觉得再进一步干脆就把这个央视直接改成央视革命委员会，然后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必须那个拥护习近平，然后那个光明正大的绕开律师，就是抛弃法律，然后无论是党外的右派啊，还是党内右倾啊，这个胆敢妄议中央跟那个中央争利的，统统抓起来斗。然后这个刚才那个陈先生说那个中国那个立法，啊，就是维护民权的这个法非常少，然后那个维护公权的法非常多那种，我觉得可以参考。可以，美国是这样的，美国是有一个，它的立法保证是有一个行政程序法， 然后还有一个阳光政务法，这两个法就是保证了行政机构在制定和实施规章条例时要接受那个要按照程序，然后并且接受这个公开讨论，然后才能那个制定这个法律。但是你看去年中国制定的各种这种什么国安法啊，那个好多那种法律完全是没有经过这个程序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所谓的法治我觉得完全是绑制。
嗯，基本上是有点空谈。谢谢山东的邹先生，等会儿我们请城关程先生来做回应。接下来一位是重庆的李先生，你好。
哎，李先生
好，
请讲。
主持人好，
李先生。
哎，张老师好。
陈先生，城关程先生。
我有三个问题想。
请讲。
你好，请讲。
是我有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们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这样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以后大概会怎么样？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个，怎么赚钱呀？就是这个，谢谢。
好，谢谢重庆的李先生。陈先生，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就是说刚才山东邹先生是谈到中国现在这个司法状况的事，他看起来并不像一个现代社会，以及刚才重庆李先生的应该怎么办，未来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现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说吧，第一个呢，刚才他说的，如果是废除法院的，那就真的废除了，这个就走回到文革了，就是砸烂公检法的那个状态了。但是你知道，中共现在在国际上还要假装我们是法治国家，他还得弄那么个东西在那放着啊，尽管没用，那还得摆设一下。你看，我们有法院，有公安，有这个检察院，实际上这个在国际社会还是有非常大的模糊或者说迷惑性啊，给人们认为中国还是法律有这个法治，但实际上当然不是，都是政法委的操纵，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也许明天他们会这样做，回到文革。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刚才这个朋友所说的，实际上这个立法呀，中国实际上没有什么立法机构啊，在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曾经说过啊，由这个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人大被称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要上向另外一个机构去请示去汇报，另外一个机构是什么？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又是什么？从这样一个层面上讲，大家应该不难理解，中国实际上是没有这样一个法治体系，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真正的立法体系。从民权的角度考虑，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缺乏一个监督执行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法律写的再好也没有用。宪法当中第35条写的，公民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啊，这等等等这一系列的权利，选举啊等等。可是，你看看，大家能维护吗？你去申请，他就不批你，你怎么办？那就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力量来向这样一个当权者去抗衡，去让他不得不遵守法律。那么，为什么中共不允许这个社会有集会、结社、阻挡的自由呢？因为他很清楚，你一个个人对抗他的一个组织，你是没有办法跟他对抗的。那么你如果有了阻挡，那你就是以组织对抗组织，力量就是平衡的，他这种想任意胡为的这种可能性以后就不存在了。所以说用中国老百姓最普通的一句话，他们控制着这个结社自由，控制着阻挡自由，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永远保持以群殴来对付你的个人的这样一个状态，你永远处于劣势，你拿我没办法，我可以随便解释，我可以随便去做。可是刚才这个朋友说，那未来怎么办？我们是真的没办法吗？不是，中国这长时间啊，十几年吧，中国公民的觉醒已经在迅速的发展，逐步的战胜心中的恐惧，而且战胜恐惧的人越来越多，敢于说不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倒退20年，按照那个时候的标准抓人的话，中国现在恐怕有几亿人都要在监狱里，但是中共现在没有办法做，只能抓一些走在最前面的这些勇士来想吓住老百姓。可是我们也看到他们做不到，老百姓他们这些黑箱操作一个一个的都会被揭穿，都会让他付出更沉重的这个政治代价。要倒退15年20年，那像邓玉娇案子，说你公然杀人你就故意杀人，可现在可能吗？他不得不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力量尽管很强大也很有历史意义，但是他仍然不能去 左右公权，哎，就是说他就是说三八二十三的时候，你现在不能改变他，但是中共想掩盖事实，他已经很难做到了。那么中国的法治两大步的话，已经走了第一步，那就是事实，中共已经不能完全控制。那么适用法律现在还牢牢地控制在他们的手中，我们还需要一起携手努力。
嗯，好，谢谢陈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湖南的吴先生，你好。
你好，吴先生，请讲。
吴先生，嗯，请讲。
喂，你好。我就是也是为了我们那个村子上面嘛，那个青藏做了一年牢，那个我们永泽那个中院嘛，把我们就是去年2014年的说你们不要到北京去了，帮你们宣判无罪。他欺骗我们呢，现在又判我们有罪。我经常关注你们这个美国之音的节目，这是陈光诚啊，这个确实他是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们上访呢又没用。到那个去年到北京，他回开了个回单，又没什么结果。
嗯，
我们就是经济搞垮了嘛，这现在我就是做了一年牢心脏嘛。现在我母亲也几年没安葬，就是我两兄弟坐牢。他妈，这个党真的是对老百姓的，是不讲道理的。你到北京，那就是镇压你，就是关进黑监狱。
好，谢谢。
这位朋友，我想简单的回应你一下，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上访的作用。你刚才说到北京没用，怎么着？他就是欺骗你。我一直在跟大家说，上访你要指望他解决问题，那你要把这个希望就是抱着1/1000以下，也就是说不应该抱希望。那么另外一个，上访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会迅速的促进上访者觉醒，不要再对这个共产党政权抱任何的幻想，不要指望一个有道明君、一个清官来帮你解决问题啊，必须抗争，只有抗争。所以说这又是上访的一个很大的作用。那作为上访者，你能把你的这种心得体会在中国国民当中不断的去广泛的传播，让大家迅速的认识到啊，不要等自己上访了才明白，那这就会大大的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一步。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的一句正义之言，你的一个维权的举动，绝不配合邪恶政权的一个举动，就是在向前推进中国的历史。
好，谢谢陈先生。继续，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电话。山西的马先生，你好。
哎，马先生好，请讲。
马先生。
你好，嘉宾、主持人，大家好。
你好。
哎，这我们中国啊，本身就所谓的司法，它本身就是一个欺骗世界和全国人民的一种手段。
同意。
我们中国只有权法或者党法，这是实实在在的。要说中国有司法，司法在台湾了，中国还真没有。
好，谢谢。
司法也好，法院也好，它是为党服务的。
好，谢谢，谢谢山西的马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吉林的孙先生，你好。
孙先生好，请讲。
孙先生，
谢谢那个陈律师。
你好，你好。
我说中国共产党的天下呀，没有法呀。我的孩子让当官的电死，现在8年了，一审和二审还判我们败诉。把我们的那个我的辣子压了，在省里头压了3年半。把我们的那个证据啊，都给整没了。
嗯，
你现在这个中国没有法，现在他们执法的犯法，你还挑不出他们的毛病来。
好，谢
谢，好，
谢
谢
吉林的孙先生。接下来位是江苏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江苏张先生，请讲。
喂，你好。
你好。
我感觉到现在中国的法律就是为共产党设立的。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法律，你看我们这边现在很多的企业，它都是违反了这个劳动法、环境法等相关法律，它违了法来，共产党又不来查处它，老百姓死罪，老百姓去上班。你看那些企业都是叫这个老百姓去上班，上12个小时，上13个小时，他不去查，他为了什么？为了税收，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只要给他钱，这些违法的这些企业他都不去查。就是说外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办厂， 他才能说遵守中国的法律，中国的企业都是违法的，哪个去查？没有查。我们这边很多企业干那个偷排放啊，什么环境污染啊，这个都从来都不去查。他只要税收，他不管你的老百姓死活。所以说中国的法律都是为这个共产党服务的，不为你老百姓着想。
好，谢谢江苏的张先生，明白您的意思。等会请，等会会请陈先生来一并回应。啊，最后一位是黑龙江的杨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请讲。
我想说，中国这些事情其实有一个时髦的话，但最终的解释权在谁手里？通过一个时髦的话，最终的解释权在共产党手里。
嗯，
在那个法庭啊，我们有原告、被告，是吧？但是最终谁来解释这个事情？共产党来解释。这整个中国的问题，其实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好，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的杨先生。陈先生，请你一边回应一下，刚才杨先生也谈到谁来解释，我想起一个顺口溜啊，这个吃完原告吃被告，就这么一句话。
对，大盖帽两头翘嘛，是吧？
是，
吃完原告吃被告，老百姓有一些精辟的总结啊，什么现在的新四害，什么公检法、国地税，啊，这个我觉得真是很有意思。其实呢，在中国，我觉得我们应该清楚的，不是说这个。法律是为共产党服务的，而是法律就是共产党自己制定的，用来管老百姓的，而不是去维护这个社会公正的。尽管有相当的一些条款是用看起来是很好写的，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可是它仍然放在那儿不能用。
是，
中国的法律是共产党的工具，这和在自由世界法律是社会公器，就像一个米尺一个圆规一样。你总统拿过来量，他一米也是一米，你老百姓拿过来量，他一米还是一米。但是在中国他不是这样的，同样一个案子发生在老百姓身上，你可能就要倒大霉，要坐大牢；发生在当权者的身上，甚至是他们的家族身上，那根本就小事一桩，一个电话就搞定了。所以说在中国根本这个法律，就像我刚才说的，专制之下是没有法治的，这个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啊。另外呢，对于刚才这个朋友谈到的环保，我想特别提一下，现在这些环保部门去也只是装装样子，哪里地方污染了他去看看，然后这个厂子里给他猛灌上一顿，然后临走再揣点杆子到口袋里，他开车回去了，污染照排。那么现在就我们家乡以前那条河也污染得很厉害，现在可倒好啊，他们直接钻那些深井啊，把这个污水排在地下，这比直接排到河里这个后果还严重啊。这千秋万代地下水就被污染了，就多么的丧尽天良才能干这样的事情。
嗯，好的，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维权律师张凯被媒体认罪，国际高度关注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最新报告严厉批评中国人权。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